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事实上，祷告应该成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，主耶稣鼓励门徒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而使徒保罗也鼓励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意思就是不可停止。在犹大书里面，作者同样鼓励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。这些经文都一再地提醒我们要看重祷告，要在生活中实践祷告，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环。然而我们往往会问，到底祷告能起多大的作用？祷告和不祷告的分别是什么？到底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吗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有关祷告的主题，指出神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他会分享到祷告与主的主权两者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懂得怎样借着祷告与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如果神无所不知，又无所不能，他选择要做某件事情，而他的心意就是为了自己的喜悦，那么我祷告与不祷告有分别吗？如果神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而神又知道该怎么去做，当神要采取行动去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能引起变化吗？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这些。许多时候我们正要祷告，脑海里忽然会涌现一大堆的问题，打扰了我们的祷告的专注和热诚。要知道，每一次当我们屈膝祷告的时候，魔鬼撒旦都不会坐视不理，他会积极的工作，他会处心积虑的要破坏和搅扰。而撒旦所做的各种工作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我们怀疑神，要我们对神产生不信。神早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绝对是最好的福气。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，只是我们要信靠神才可以得着。如果我们不信，我们将会错失许多美好的福气。事实上，福气神已经预备妥当了，不管我祷告不祷告，福气已经为我预备好了，只是我祷告就可以得着，不祷告呢，我就得不着。有些人经历患难，在困苦和伤痛当中，身边有很多人鼓励他，你要祷告，但是他却没有听见，他却无动于衷。而如果人在困难中不祷告神，情况将会怎么样呢？神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？神会不会因为人不祷告而坐视不理呢？有些人说，神是有绝对主权的，他掌管着一切，他掌管着全宇宙和人类，他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神早就晓得他将要怎么做。那么祷告的重要性，祷告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不错， 神的确有绝对的主权，神也在主宰和掌管着一切。然而神很多所预备的福气却要我们以祷告来回应。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若不祷告就不会成就或者不会出现的呢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有，绝对有。最明显的一样就是，我们若不祷告，我们就不能跟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。如果我们只顾着工作，只是忙碌的工作，而忽略了花时间安静在神面前聆听神与神交谈，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语，没有时间默想圣经，我们就不能跟神建立温馨和亲密的关系。但如果我们看重祷告，我们常常安静在神面前，我们就容易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不看重祷告，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属灵的福气，那绝对是如此的。神不会强迫我们祷告，神要我们出于自愿。神不会强迫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神要我们甘心。等我们看重，等我们觉悟到这段关系的重要，我们自愿，我们乐意祷告。神不会向我们施加压力，神会吸引我们，他不会强迫我们。有人问了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呢？不错，我们有自由的意志，但是自由意志却是有限度的。有时候神会加上一些压力，让我们不敢太过狂妄。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讲到神的作为，神怎样工作，怎样在人生命中行奇妙的事。那么到底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吗？到底是会呢还是不会？让我们这样看，祷告不会改变神永恒的计划和旨意，因为这是神早就定好了的，是不能改变也不会更动的。但是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吗？祷告可以影响的范围又有多大呢？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姐妹，很年轻的时候就守了寡，带着一个孩子，她也没有再嫁，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把这孩子抚养成人。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笃信祷告和祷告所带出来的能力，因此她每天晚上不但自己祷告，也跪在孩子的床边为这孩子祷告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她只是独自在这儿子床边祷告，等到这儿子稍微长大以后，她就要求这孩子跟他一块儿跪在床边祷告，风雨不改。后来儿子长大了，进到大学，开始住在学校，但不论孩子什么时候回到家里，住在哪儿，那习惯依然没有改变，就是要孩子和他一块儿在睡前跪着祷告。在这位老姐妹的房间里有一个木刻的牌子，上头写着祷告能改变事情。要是问这位做母亲的，你相信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吗？他的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他也的确看见神透过他的祷告改变了很多事情，这是他的亲身经历。神透过他的祷告给了他的孩子很多的祝福，祷告改变了他儿子的生命，也为他带来许多美好的祝福。所以在这里我要奉劝做基督徒父母的，你可能没有能力给孩子很多物质上的东西，物质上的享受，舒服的生活，但是你可以给孩子一些远超过物质价值的东西，就是你为他们祷告。你可以做一位祷告的父亲，你可以做一位祷告的母亲，每一天提名为你的孩子在神面前祷告，风雨不改。不管他是年幼，或者是年少，是到了青年，甚至已经成家立业，你都可以在你活着的一天，每天恒切的为你的孩子一个一个的祷告，这是非常有效的，也的确能够改变孩子的一生。虽然孩子长大成人，离开了家庭，或者到外地求学，或者出社会工作，但是神依然可以透过你不断的为他们祷告，保守他们，看顾他们，指引他们。虽然他们置身于社会这个大染缸里边，受到很多社会气息的影响，但神能够保守他们出污泥而不染，因为在他们背后有虔诚的父母亲为他们祷告。 你能够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资产，不是你口袋里的金钱、银行里的存款，不是物质财富，而是你为他们虔诚的祷告所发出的能力，让他们牢牢的与神保持亲密的个人关系，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。当然，作为现代的父母亲，很多人都拥有自己的事业，有些弟兄姐妹不能经常在家里，必须在外地奔波劳碌，远离自己的孩子。但是祷告是无远佛界的，不论你身在哪里，即使你不在家里，但是祷告所发出的力量和影响依然可以达到孩子身上。我们可以为孩子各方面的需要祷告，神乐意垂听，他必定体察我们爱孩子的心，给予他们特别的眷顾和保守。我有一个这样的建议，倘若可行，最好是在孩子还在母亲肚子里边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为他祷告，就祈求神在他生命里做工。虽然孩子还没有生出来，但神已经晓得安排他的这一生，这是一个生命。你可以在这个时刻里把孩子交托给神，你深信神在这个孩子身上，在孩子一生中有美好的带领，有美好的预备。等孩子生出来以后，他已经活在神的恩典和赐福当中，这是你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祷告不能改变神任何既定的旨意，但是很多事情神会因着我们所求的而做出回应，他会按着我们所求的成就。当然，我们所求的必须符合他的旨意，而且是依着他的方法和时间。在过去我们说过，祷告就是按着神的心意，把我们所要的带到神面前，信靠神会听我的恳求，照着他的时间和方式来为我成就大事。若是我们要确切地问，祷告真的能改变神的旨意吗？能改变事情吗？我的答案是不能。祷告不能改变神既定的旨意，因为万事都在神的安排和旨意中。但是神会因着我们的祷告去改变一些事情，它仍然是能带来影响和冲击的。因此，我们为某些处境、为某些事情祷告，跟我们不祷告，那是大有分别的。祷告甚至可以改变世界。虽然我不能改变神已经定了的计划和目的，但是神可以因着我们的祷告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某些人的生命。而许多的事情和环境因着人的改变都可以有所改变。比方说，你碰到了经济上的困难，你跟神祷告，你相信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吗？让我们先来澄清一个观念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不是在碰到麻烦的时候才祷告，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不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刻，我们是在信靠神，带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到神面前等候他，与他交谈的时候建立关系的。那就说，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跟神建立好亲密的关系，而不是等到事到临头，我们置身在困难当中，问题重重，才像临时抱佛脚那样的恳求神。我们亲近神不是为了贪图利益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是基于我们爱他，我们渴望行在他的旨意中而顺服他，我们愿意亲近他。千万不要等到经济问题出现，或者面临失业的困境，就突然间变得虔诚起来，而在这以前你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祷告，因为你现在急切地需要神的帮忙，而一整天用很多时间祷告。要晓得，属灵的事物是急不来的，急也没有用，神不会被我们利用，神要我们察觉到自己的不是。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每一步都需要神，逆境需要神，顺境也需要神。但为什么经常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就消失了，就把神忘了，而在逆境时才紧紧抓住神呢？到底我们的祷告能改变神的心意吗？绝对不会，因为神的旨意安定在天，不能改变。然而祷告却可以带来影响和冲击，因为祷告是顺服神的表现，神也乐意垂听他儿女们向他所发出的祷告。神的确垂听我们的祷告， 很多人的生命也因为祷告得到改变。我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祷告的确可以改变事情，那是因为人先被改变了。有一个人曾经在一间规模很大的医院进行过调查，他发现 80% 以上的病人都希望有人为他们祷告。虽然这些病人不全都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很喜欢，也很盼望有医生或护士为他们祷告，也希望来探访的亲友为他们祷告。这似乎是包含心理方面的因素，因为事实上，人如果不认识耶稣，祷告对他来说呢，是没有特别的意义，除非他的祷告是先求神拯救他，否则他不会明白怎么样按着神所喜悦的求。然而，这至少可以表示一点，就是一般人都认为祷告是有效的，而且有人为他祷告的病人，或者自己懂得祷告的病人，所需要服用的药物也比较少，而且康复的时间也比没有祷告的病人来得短。不错，祷告不能改变神的计划和旨意，因此当有人为病人祷告求神医治的时候，到底神听不听？这要看神在这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什么。若是符合神的计划和旨意，他可以得到医治。不然的话，若是每一个人都说有信心祈求神，个个都获得神医治的时候，岂不是没有人病倒了吗？所以最重要的是看神的旨意和计划到底如何，而我的祷告就能参与神的旨意和计划。神若是选择医治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。但如果神有美意，他的旨意是要接我回到天家，要接这个人回到天家，那么我的祷告也不能拦阻这件事情的发生。所以祷告是会带来冲击，但它最终不能改变或影响神既定的计划。一些事情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得着，但有的得不着，而有的事情我们不祷告也会得着。无论如何，神在掌管一切，因此万事万物都是配合着神的主权和旨意，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我们若是依着神的指示，依着神的心意，依着神在我心中所给我的感动去求，我所求的必然会蒙神垂听。而如果我们不是依着神的旨意去求，我们慢慢的会失去这方面的兴趣，我们甚至不再会在祷告中提到，因为晓得这不是神的旨意。因为神知道我们渴望行在他的旨意里，所以不合神旨意的，神会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晓得，我们以后就不再坚持去强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，要是我们为某一件事情恳切地祈求，但却无法得到，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问神说，主啊，到底这是你的旨意吗？神不会把他的心意向我们隐藏的，神必定让我们知道，明白他的计划以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到底祷告重要吗？若是不重要，使徒保罗就不会鼓励我们不住的祷告了。事实上，祷告应该成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。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接着要来思想的，祷告能改变神的思想吗？祷告能扭转神的决定吗？让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5章。撒母耳在这里指出扫罗叛逆的罪行，到底神要怎么做呢？请看撒母耳记上15章28节到29节。经文记载，撒母耳对他说，如此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，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，也不至后悔，因为他迥非是人，绝不后悔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来看诗篇第110篇。110篇第4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再看另外一处，耶利米书第4章27节以及28节。耶利米书4章27、28节。经文记载， 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必然荒凉，我却不毁灭净尽，因此地要悲哀，在上的天也必黑暗，因为我言已出，我意已定，必不后悔，也不转意不做。跟着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第32章，这里记载摩西上山去领取神所颁布的十诫。当摩西上山以后，百姓在下边议论纷纷，说摩西去了这么久还没下来，也许摩西跑掉了，也许摩西出了意外。于是摩西的哥哥亚伦就为以色列人铸造了一只金牛犊，说这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。这是多么严重的罪行，他们竟然漠视全能的神，为自己铸造一只金牛犊，并且以他为神，把不是神的当作神，这对神是何等的亵渎。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像我们今天有整本启示完整的圣经，有神的话语作为依据，他们很多时候是凭着自己堕落的理性，自己的猜想去做某些事。以色列人当时所依赖的其实就是摩西。后来摩西下了山，因为神在山上告诉摩西山下发生了这重大的事情，摩西下山非常生气，他发怒到一个地步，连手中的法板也摔碎了。就让我们看出埃及记32章第8节到14节的记载，我们看看神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。经文说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好，这是出埃及记32章8节到14节。到底神有没有改变他的心意呢？让我们来仔细思想。如果神是全知的，他根本不用改变他的心意，因为他知道过去，知道现在以及将来。当他看事物的时候，他不像人那样只看到眼前，或者只看见一点点，他是看得一清二楚，看到全部。如果说神改变了他的主意，这不是意味着神另外有一些新的思想是先前没有的吗？但神完全知道他该怎么做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摩西在祷告中，他是在提醒神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神似乎忘了，要摩西去提醒。神是不是曾经对亚伯拉罕说，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，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呢？为什么神竟然好像忘记了呢？其实神没有忘记，神要后来的人看见摩西的心，神要试验摩西。我们再看出埃及记32章第10节，神说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神要改变他已经定了的旨意吗？其实不是。神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为了试验摩西，到底摩西是为此而高兴呢？因为最终他可以兴旺，他的后裔成为大国，不必再整天面对着让人讨厌的以色列人。到底摩西的内心怎么样？他是一个怎样的领袖？神在这里原来是要试验摩西。事实上， 在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里，他受尽以色列人给他的气。这些百姓不信任摩西，还曾经要用石头打摩西，在旷野里经常给摩西出麻烦、出难题。这是一群应着景象难以驯服的百姓。可是当摩西一听见神说要除灭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要把福气单单给他后裔的时候，他很急地求主啊，求你回转，不要向他们发烈怒。而且他提出很多理由，希望神止息怒气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原来不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他乃是想到神的荣耀，想到神的名，想到百姓的好处，他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这段经文描述是从人的角度和人的语言来描述，因为人会后悔，所以神也借用人后悔这个词儿来形容他此时此刻的心境，神是怎么样的忧伤，让人明白神的感受。其实神早就晓得摩西的反应以及摩西对他的忠心，他对人的爱，他也知道自己要怎么做，一切都在神的预知当中，但是神却要人明白到他的感受，因此让人感觉到神好像要改变他的旨意，神好像后悔了。其实不是，因为神没有改变，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无论怎么样神不改变，所以我们的信心才能够牢固地放在神的身上，才有稳固的锚可以抛。我们犯的罪会让神忧伤难过，但却不能因此隔绝神对我们的爱，没有任何事情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因为神爱我们，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主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。雅各书第五章提醒我们祷告的重要，13-16节经文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，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神掌管一切第四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祷告对于我们生命的重要，让我们多亲近神，透过祷告寻求神的面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